好，我们今天开始看创世纪的第四课，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了啊。创世纪呢，我们一共已经讲过第三课了。那第一课给大家介绍一下创世纪的大概轮廓是什么，包括摩西五经在内。那第二课呢，给大家讲了一下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，七天，神是怎么创造的，创造一些什么东西，次序是什么。那给大家列过一个表格，那个表格呢，大家可能值得去保留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查一下。那么上一堂课呢，给大家讲了四个字，各从其类。为啥要讲这四个字呢？因为神在创造完宇宙世界的时候呢，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就四个字，各从其类。那所有的生物呢，就从那时候开始呢，从它们的外观形状，到它们的功能，到它们的生活环境，到它们的饮食习惯，以及他们最终的生育方式，都按照这个次序就下去了。神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的权利。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知道，创世纪前两章里面只有神说话，其他人都不准说话，上帝不允许你说话，也就是说你连反对的权利都没有，神这么做你只能遵守，没有权利去反驳，他也不问你为什么。那从第三章的时候就开始说话了，我们下一堂给大家介绍，一说话就会问题来了，对吧？那今天我们主要集中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来看，人究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，神对人有些什么样的心意。我们刚才说神对生物是命令，让他各从其类，那我们今天要看神对人是怎么安排的，是不是也要各从其类呢？还是给人一些特别的安排的？那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里面对人的记载。我们先引用第一章里面的一句话，神创造人的时候呢，用了一句话说，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。那这句话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？是我们长得像神吗？很显然不是，因为神是灵，没有一个实体的形状。那是我们怎么叫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们的身上？如果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话，神学上的观念大概是这样的：神呢是什么，人呢是像什么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人追求圣洁；神是慈爱的，我们人追求慈爱；神是良善的，我们人学习行善。神是公义的，我们追求公义；神是怜悯的，我们仍有怜悯的心；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很喜欢真实的人；神是温柔的，我们不喜欢别人骂来骂去，对吗？神是忍耐的，我们呢有时候耐心不够。神是那个本体，我们呢拥有本体的那种趋向，这个叫我们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换句话说，你永远成不了神那个本体。那这句话大概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对整个人呢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。神告诉我们要拥有他的形象和样式，但神并不允许我们成为神，这是最大的过犯。好，这是从第一章里面引来一句话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章里面说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前面是大概是个概况前言，说我要做这件事，现在开始告诉我们我具体怎么做了。那就是这个下面说，眼地还没有草，田间没有蔬菜，耶和华神呢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地上也没有人耕种。然后呢有雾气上腾，滋润遍地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神开始造人了。他造人呢，注意看下面的话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。原材料是什么？尘土，就是你脚下的这个尘土。那好多神学家包括其他的人把这个尘土解释的到处是这样那样的，圣经记载很简单，就是你脚下的尘土，不要过多的解读它。然后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不是活物，不是动物，是活人，名叫亚当。那这句话我告诉我们，人是什么？读完以后人是什么？ 这不刚读完都忘了吗？人是什么？人是有灵的活人。那如果说没有这口气，我们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尘土，不管你把它捏成什么样子，你就是那个尘土。那这个尘土能活过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了你这一口生气。所以我们中国有个习惯，人死了叫什么？断气。一旦那个气没了，你就成为尘土，和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区别。一旦有这口气呢，你将不同于任何其他生物。那这是我们人的特征。所以尘土本无生命，但因着神吹一口气给你，你就变成一个有生命的活人。所以我们人活着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你的那个气息。断了这个气息，人就死了。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大概有了吗？好，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再往下看。耶和华神在东方呢，一殿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呢安置在那里。你看，神造了人以后呢，不像造其他动物啊，其他动物就告诉他各从其类，该吃啥吃啥，该喝啥喝啥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不会种长出别的来，对吧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对吧？这就叫各从其类，各干各事，不要闹事。但他对人不一样，他完了以后给他弄了一个园子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讲，给你弄一套房，然后呢安置在其中。什么叫安置在其中？你没有给你的新房安置一下？你没有给你孩子那个小房安置一下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到了他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，你会给他安排好，从时间空间到这个你需求都给他安排好。总而言之，让你住进去以后，你伸手就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，这个叫安置。给你准备的妥妥当当的，神把人安置到这个新房里面。耶和华神使各样树从地上长出来了，然后呢看这个树下面的描述，这个树呢可悦人眼目。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散步都喜欢在哪散步？树林子里去。为啥？圣经说了，那地方可悦人眼目，很简单的道理嘛。悦人眼目就你看着很舒服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喜欢吃水果？都喜欢，对吧？吃着好吃。然后呢下面的话，园中那么多的树，神特意点名了两棵树，说其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你看这个交代就告诉了，这个园子那么大，这个园子里面有几个东西很重要，一个是人，我特意放进去的。第二个呢，注意那两棵树，其他的都悦人眼目。那请问生命树悦人眼目吧？悦人眼目。那分别善恶树悦人眼目吧？也悦人眼目。就是一这个园子里面的树都悦人眼目，看着舒服。但是神说那两棵树我重点点名，意思就是很重要。那到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读到这儿，你会关注哪棵树啊？你会关注哪棵树？分别善恶树还是生命树还是其他的树？你看好多姐妹说我要关注善恶树，因为你读过圣经了，你知道人最后关注的是善恶树。但是如果你没读过圣经，你就是那个亚当，你到这个约子里进去，神这么说到这儿，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，请问你管住哪棵树？你会发现我们再往下看的就知道，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，你会发现我们人类关注的是分别善恶树，他把善恶树撇到一边去，根本没在意。但上帝告诉亚当的时候说，那地方有两棵树，第一棵是什么？生命树。第二棵呢？分别善恶树。但没说别的呢啊，先把树先搞清楚。然后这个园子里面呢，不是光有树啊，说还有四条河。这四条河呢，有四个方向流下去。第一道呢叫比逊河，就是环绕着哈菲拉全地。那这个哈菲拉在哪呢？今天已经不大清楚了。这条河很值钱，里面有金子， 而且这个金子是好的，是上好的那种，意思就是纯度挺高的那种。那你看有珍珠，还有玛瑙，这条河幸好今天找不着了。要找着的话，我的天哪，我们可能都急着跑那条河去了，对吧？幸好这条河你今天真不知道它在哪。第二条河叫鸡汛，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古时在哪里？大家知道吗？非洲嘛，北非。那第三道河叫底格里斯河，这条河在哪呢？今天还在，在伊拉克境内，流在亚述的东边。第四条河叫幼发拉底河，这条河今天还在，在哪呢？仍然在中东的伊拉克这一带。也就是今天的中东两河流域，所谓的两河流域就指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，就指的这两条河。那这两条河在圣经记载当中呢，被称为月牙形的非物土地，因为那条河的形状像个月牙一样。那因为它有河嘛，所以它比较富足，庄稼长得好，农作物长得好，这个牛羊比较肥壮，所以是比较富有的一个区域。那这两条河今天还在。那底汛这个条河呢，据历史上考察呢，可能已经在沉入海底了，在波斯湾的海底。我觉得大家不要去找着它，找着它可能增来很多很多麻烦。基汛河在古时就是米索波大米这个地区，也就是今天的北非。那另外这两条河呢有不同的名字。那底格里斯河呢也叫西底河，幼发拉底河也叫波拉河。如果你在不同的版本看到不同的名字的话，就指的这四条河。那给大家找了一张地图，这张地图呢大概告诉我们伊甸园的位置在哪里，在伊拉克的北部，土耳其的南部，大概就这个位置。那么这四条河呢，两条河今天还在，就是这个实线，就是这两条河，两个流域。那另外两条河呢今天已经不在了，那是在西边呢。但是这四条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都从哪出来啊？从伊甸园出来。所以你要找说伊甸园在哪呢？两河流域的发源头就是伊甸园，就这么个简单道理吧，都从伊甸园出来的。那这四条河就放在这儿。这个园子现在看到了吗？有水有树，美不美？想不想在那儿住两天？当然想在那儿住两天嘛，对吧？所以神把亚当就安排在这样一个园子里边。好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。这不是是安置在那干嘛呢？他一天歇着没睡也不行啊。注意下面说，修理看守。修理看守干嘛？我们今天做前后院的弟兄姐妹们累不累？工作量挺大的。那时候没工具啊，我们今天有电动工具，对吧？那时候没有电动工具，所以修理看守是劳动。只要让亚当在这个园子里面造龙洞，然后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地方是整本圣经里面大家问题最多的地方，也是大家最难懂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搞清楚了，其实后面的事就基本上搞清楚了。那神让亚当待在这个园子里面呢，做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劳动。第二个呢，管理。所以这给男人一个基本的职分。圣经里面神让男人干什么？劳动者，管理者。所以弟兄们，如果你累的话不要抱怨，劳动是光荣的，这个概念是圣经给我们的。那这个地方来了，我给大家一个问题。神给所有生物一条命令，各从其类，你没有反抗的余地。神给人一条什么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一个什么命令？诫命还是什么？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如果你告诉你孩子说这个罐里面的糖不可吃，吃的日子我必揍你，请问他会不会吃？你看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一定会吃吧。所以你知道耶和华神知道他一定会吃，对不对？ 你知道的，他一定会吃。那你认为这是一条诫命还是一个选择？也就是说你有不吃的选择，你也有吃的选择，各从其类，你是没得选的。上帝告诉你，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律顺从。但对人呢，神给了你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吃那棵树，可以选择吃这棵树，可以选择不吃，可以选择吃。那这个对明白整本圣经至关重要。在这儿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神为什么要在那儿放棵树，而且还告诉我说不能吃？既然不能吃，你别放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这样问的？千万。那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，因为神要给你一个选择。那你在明白这个选择之前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请问你有没有选择？那一定就是这样的环境，要吃什么有什么，要喝什么有什么，要玩什么有什么，你有没有选择？你没有选择。那只有上帝给你一个东西说你可以选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有选择的权利。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人权的出发点，是不要认为你的人权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不，人权的核心是你可以选择。那我们今天在加拿大，你是加拿大公民还是非公民，这个绿卡的持有者最大的区别是啥？不能参与选举，这就是你权利的象征。凭什么这个选举这么重要？圣经开始就这么说的，神给人一个最大的权利，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接纳神告诉你的，你可以选择反对神告诉你的。动物没有这个权利，只告诉他各从其类，爱干啥干啥。而人呢，具有一个选择权利。所以你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这棵树在这儿吗？和这棵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叫苹果树也行，叫梨子也好，叫桃子也好，无所谓。关系是你可以选择听上帝说的，也可以选择不听上帝说的，这个是关键。所以大家问说，为什么这个分别善恶树呢？其实和那个树没关系，啥树都一样。它的关键是神说你可以选接纳我，你可以选反对我，这是给人的权利。这就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不同。动物没有这个选择权，我们人有这个选择权。那这个权利大了去了，你一旦有这个权利呢，就可以像后面的问题就可以发生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权利呢，就没有后面的问题。所以神胆子大不大？神胆子够大，他给你反对他的权利。分别善恶树好不好？刚才牧师讲道里面也讲过，分别善恶不好吗？好不好？弟兄说好。神说甚好，不是一般的好。但是不要搞错了，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分别善恶，甚好；如果你用自己的标准分别善恶，就甚恶。这就是所谓的善恶，不在于事情的本身，在于你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善恶。所以我们大家问的问题是，分别善恶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但是不在乎你结果怎么样，在乎你用什么标准。我们今天的人乱就乱在标准乱了，而不是这个世界乱了。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，用我自己的标准看，我觉得好我就好，我觉得感觉舒服那就舒服。虽然你从上帝的角度呢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上帝有上帝的标准。所以神给亚当一个命令说，你可以选择，你有权利，也给这个所有的生物的是一个命令，你没有权利选择，各从其类，仅此而已。所以我们人是不同于动物的。那这天我们在讲上一次各从其类的四个字的时候，大家讲过关于进化论。进化论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不是知识，而是把人与这个动物之间的界限给模糊了。 进化论把人放在动物这个圈里面一块儿去学习，这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危害，不在于科学，不在于知识啊，这个观念是最可怕的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不能在这儿听得再久。这时候呢，耶和华讲了他整本圣经的第一个否定句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整本圣经神用的第一个否定句，不好。谁不好？亚当不好，对吧？你觉得你待在这个院子里面好不好？有吃有喝有玩不好吗？你的感觉很好，但是在神看来呢，此人独居不好，所以呢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女人的职分，男人是劳动者管理者，女人是什么？独居不好意思啊，你需要一个人陪伴，所以女人是陪伴者，第二个是帮助者。姐妹们，神给你们的身份两条，陪伴者帮助者。弟兄们，神给你的身份是两条，劳动者管理者。那这个四个对人的这个职分不敢搞乱了，这个一乱我们全世界就乱了，我们今天乱就乱在这个次序乱了。神给人是有严格的规定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帮怎么个帮法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这个野地的各样走兽、空中的飞鸟都带到这个人的面前，然后呢看见什么呢，就让这个人给这个活物起个名字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亚当的权柄很大，他给所有动植物起名字。那人叫这个生物什么呢，这个人这个生物的名字就叫什么。我们当中有没有学生物学的？有没有？没学生物学的那你们很幸运。学生物学的里面最头疼的一堂课就是植物分类学和动物分类学，那个简直头疼的要死，一个一个都记不住，对吧？什么植物这一个叶儿，那一个芽，这个叶子这么长，那边动物这一个嘴，那个什么，把你搞得稀里糊涂的。亚当给动物能起名字，而且他能记住，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亚当是个高智商的，所有的动植物分类在他那搞得清清白白。那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下面呢？那希望神希望亚当找个媳妇干嘛呢？就是帮他干这些事儿了，把动物分类搞清楚，你陪伴亚当把这事做好。命名是一种主权，像我们今天的人起名字一样，你不能随便给人起名字的。我们孩子起名字要么是父亲要么是爷爷，对吧？你不可能晚辈给长辈起名字，这不合道理，这倒挂是不行的，一定要顺着来。好，那既然不好，上帝就为给他造一个女人，怎么造呢？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着了。于是呢，取下一根肋骨，然后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用他身上所取的那根肋骨，就造了一个女人，领到他的跟前。那人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称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”这句话大家读完之后最想说的话是啥？这是整本圣经里的第一首诗，是亚当做的。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其实这句话是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诗歌了，它的原文表达的含义非常简单。当神把亚当的这个骨头做出来，做了一个女人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的时候，亚当就一句话就哇 good， 原文就这个意思，就这么含义。然后翻译的时候就把翻译成诗歌，是吧？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那是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早第一首诗歌。那这个人看着很好，亚当很满意，对吧？觉得这从我身上出来的，给我造一个帮手。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部分，女人从男人而出，是男人的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，对我们后面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很重要，如何解读新旧约里面的一些问题都很重要。 完了以后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时夫妻二人失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那请问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那待了多久了？有段时间了吧，不知道待多少，总是有段时间了。他们在伊甸园穿衣服吗？不穿衣服。他们从来没感觉到羞耻不羞耻的事，对吧？像我们今天，你孩子出生以后，你把孩子抱上，孩子有羞耻感吗？没有。那后面发现他有羞耻感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并不羞耻呢？他是根据后面的情况讲的这句话，因为后面他们开始羞耻了，自己给自己弄那个裙子穿上了，这是相对后边而言的。这第一个概念。第二个概念，人要离开父母，这时候亚当和夏娃也没个父母，对吧？很显然这句话他讲的是未来，对于未来有好多的规划，就你们将来呢都会离开父母，夫妻连为一体，联合起来成为一体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夫妻婚姻的上帝的命定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两个人合为一体成为夫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婚姻观的圣经里面的主要依据，就出自这个地方。这个我向大家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，对吧？在这里面呢也被神学家解读的五花八门，各种各样的解读都有。比如说人要离开父母，那神学家的解读五花八门，弟兄姐妹们的理解也五花八门，认为说这个男人要离开父母呢，到老婆家里去，这成为一体。那圣经上有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大家自己去思考。我觉得呢，他所说的离开父母未必指的说你一定要跑到你太太家去，对吧？他两个都在伊甸园住着，所以不一定有这个概念。但是他要要求你啥呢？他要求你要独立于父母，这个是大家可以正确理解的。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如果一对夫妻不能独立于父母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一定过不下去。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妇很年轻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他的妈妈在国内是会计师，移民到加拿大来以后呢，妈妈给儿子做家庭会计，请问这个家庭能怎么样？一团糟。就是你父母不应该介入孩子的或这个尤其是经济财务问题，而儿女应该独立于父母，不应该把经济问题交给父母去处理。那很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了。所以在我们当时和他们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绝对错误的。因为他的妈妈就在我当时带的那个长者团体里面，我就明确的这样做是错误的。你父母亲不应该介入儿女的生活当中，应该给他们独立的生活。那儿女呢也应该独立于父母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要老依赖于父母。这个是上帝这地方讲的，你们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，过你们自己的生活。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好理解吧，没啥可以说的。所以呢就称为夫妻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夫妻关系的圣经依据。那到这个地方呢，你大概就知道圣经对人是怎么创造的，是怎么定义的，是怎么去规范的。我们把它放到一张幻灯片里面来看看几句话。第一，人的本质是什么？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他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也就是所有神的那个本体特征，人都有追求的欲望，这个就是神给人的形象。动物一般不会了，对吧？动物没有这种情况，他不会追求这个东西，他只要各从其类了就完事了。但人有。那这个里面呢给我们带来神学上有两种不同的争议。一种争议说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，那主要是由我们中国那个宣教士叫 弥陀生老弟兄，他是主要这个观点的主要支持者，他对人的灵、人的魂和人的体分别做了不同的这个规范。那主体的这个神学家认为，人是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来组成的，他不把灵魂呢单独分开。那么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呢，很难断定，灵魂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字出现的，偶尔呢它也会分开出现。比如希伯来书里面就有一节经文就是分开出现的。他说那个两刃的利剑能把你的灵与魂给你分开，那个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字。所以大家很难去确定说这个对或者是那个不对。我的意见是大家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度争执。人有属灵的部分，有属土的那个部分，是泥土和灵魂的合体。那至于说那个灵和魂究竟怎么分，怎么个砍那个剑，不以那个大家要追求那么深了，无需在这个问题上过度追求。但是人的灵魂和身体这两部分是客观存在的，这个是无法否定。所以我们人的灵因为是神给你的一个气，所以呢你会追求你的那个气的源头，人一定有追求神的欲望。很遗憾的是，人不停地追求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上帝给你招个手，你可能就走错方向。走错方向会产生什么？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基督教告诉我们说，你找神是找不着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神来找你。那神找你能不能找见？一抓一个找，就像我们今天他有 GPS， 你明显知道你在哪呢。我们知道上帝在哪吗？也很难的，对吧？也很难的。所以我们人一定要相信圣经的启示，圣经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神在哪，怎么去信仰神。他是从上面往下告诉你，我在这儿，你要敲这个门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这是对人我们讲这么多。第二，我们要归纳一下人权。我们整天讲人权，但是不要搞错了，圣经给我们赋予的人权是什么？选择权。不是你想说啥说啥，想吃啥吃啥，不是指那个，是指你的选择权。你的这个权利老大了，你可以选择接纳上帝，你可以选择不接纳上帝。那这个权利是相当的大。所以我们基督教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从不强迫人，把基督的福音讲给你，接纳基督的救恩，你可以在基督里得到儿子的名分。你不接纳基督的救恩，你和基督儿子的名分无缘。这就是人的选择。在创世纪的时候的选择是这样，在基督面前的选择是一样，同样没有分别。你可以接纳基督的救恩，你可以拒绝基督的救恩。结果是在旧约当中，你选择了上帝，你就有永生；你选择了背离了上帝，你就会陷入罪恶当中。那么在新约当中，你要接受基督的救恩，你就是神的儿女，从此进入永生。如果你拒绝了基督的救恩呢，你将在神的这个家庭里面无份无缘，将会走向灭亡。这个选择权从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一脉贯通。第三个，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神所设定的，人无权分开。新约里面对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，这是神所设定的，人无权分开。而且他规定的很清楚，一男一女就两个人，不是三个人，是两个人，是一男一女，不是一男男，不是两女，都不对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的好多东西，我们认为不对，是因为我们根据圣经认为它不对，不是根据某一部法律认为它对还是不对。这个事情上的法律是可以错的，对吧？但是圣经不会错。那这是我们信仰里边非常核心的。那我们再次强调，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男人和女人，神对他们是有要求的。神对男人要求是劳动者、管理者。所以如果你到一个家庭去，发现是那个前院乱糟糟的，后院乱糟糟的，找那个弟兄算账。因为神说，你的劳动，你是劳动者，
你是管理者，你要修剪好你的歇后语，说不要去找姐妹，找弟兄。
女人神给她的职分是陪伴者、帮助者。虽然独居不好，如果你经常让你老公一个人在那儿，你肯定就失职了。我记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我记得2008年我去美国的时候，那时候女儿跟我一起去，很辛苦到那儿。结果去了三个月以后呢，我女儿在那儿不上学了，她又回来，她不喜欢美国上学，上高中九年级。你想想她回来多简单，今天这儿回来，明天在这边入学了。我那就不容易了，我在那边工作正好，我说怎么能走得了吗？就走不了。我当时给我在儿童医院的老板写了一封信，我说有没有机会我现在可以回来。我其中引用了一句话，就是我说圣经中说男人独居不好。我就用了这句话。那很遗憾的是，老板说这个医院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，你关闭也不容易，新开一个也不容易，所以没那么简单，所以导致我在美国待了四年多的时间才回来。那我就用过这句话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，上帝对男人和对女人是有严格要求的。如果我们突破了这个上帝的规范，那我们就会招来很多的问题。这一点大家不要质疑，不要轻易去突破上帝的底线。那我们把这堂课关于人，我们就讲到这地方。下一堂课我们给大家讲讲罪，罪从何而来，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，怎么样才算是罪，那我们下一堂课来具体来讲这个问题。那我相信你们有很多问题，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留20分钟的时间来提提问题，提提你们对人怎么看，你们对人怎么看，好吧。我先把幻灯片关掉。